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大自负是修炼的障碍。最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常人心，就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中，表面上也知道要正实法和救众生，实际上促使自己做事的动机很大程度是展示自己的才能，表面上无论有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潜意识中就是想表现自己的高明之处和与众不同，好像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都浸透着这种东西。想想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真是感到吃惊不小。想想自己做常人的事情就更是这样了，这种心和思维习惯带到做大法事情中，就是证实自己与同修配合不好，出现问题不向内找，埋怨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可能都与这个有关。因为在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中用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自己比别人高明，这样常常觉得自己不会有错，别人不如自己，滋养着自大自负的因素，与别人发生矛盾，与同修出现分歧，心里总觉得愤愤不平，不服气，千方百计找理由为自己争辩，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都不如自己有本事。这种思维在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事情中，同修之间的相互配合上起着很大的负面作用，同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也障碍了个人修炼。从学法中我们知道，我们修得再好，表面也是人，因为修好的一面已与表面隔开，我们人这一面再聪明也是最低的人的思维，头脑灵活应该不是坏事，但作为修炼人应该理智，不应该因此而自负和自我膨胀，把自己的小小聪明意识不到的摆到比用大法衡量一切和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更重要的位置上，障碍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去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和修炼提高自己。持之以恒的重视学法，融于法中，尽心学法，用法衡量，真正向内找，修炼好自己，才能抵御常人社会的污染，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不修炼好自己就做不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这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已经很多了，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谈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提醒与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能做好三件事了。最近我在一遍一遍背转法轮，在这期间发现了很多自己未去掉的执着，甚至隐藏很深的执着与证实自我的心，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真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因为发现了更多的执着，惭愧的是到现在才找到，我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我还发现在背法中心的容量在扩大，看到同修就能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而不是只看到人家不好的一面，越想越气，把自己气得够呛。我现在觉得自己以前为这种事情生气可真傻呀。我背法是在克服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和磨难后才开始的，我自己的最大的执着就是求安逸心和不愿为别人付出的自私的心，不找到我头上绝不主动帮助他人，还有求名、求利、妒忌、色心等， 得法后出于懒惰想，师父强调学法就不用多练功了，学法多容易啊，加上还有不愿帮助别人的私心，觉得自己关上门学法就能圆满，再不用在人间受苦，到天上享福，这多好。因此我总是好像很重视学法而不修心，其实带着这满身业力满脑子常人心能融于法中吗？根本就不能。学法目的不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学法就困，或者一学法就心烦，一学法就想别的，或想上网看看有什么动态等等，每天也就翻个十几二十页转法轮，受思想业力和其他因素干扰，根本不能静心学法，更不能向内找。但因为我老把要学法挂在嘴上，给人感觉好像很注重学法似的，而且因为记忆力好，能记住一些师父的话，所以有一些学员就背后甚至当面说我学法学法还修成那样，只顾自己学法那么自私，有的说我没有学那么多的法，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我能去证实大法，言外之意很清楚，我知道自己怕心重，不愿面对面给人讲真相。结果每当我想精进修炼，且知道要好好学法才能真的精进起来，脑子里就冒出一念，这有用吗？师父说了三件事都做好才能提高，你光学法那哪能行呢？于是就没有心思学法了，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是被干扰了。师父说三件事都做好，可没有说不学法呀，因为法一直学得不好，所以没有那么高的心性，在做正实法的项目中或者讲清真相中就觉得力不从心，怕心很重。我也知道自己的私心执着自我怕心等人心，使自己与大法和大法弟子间隔开了，可一想学法脑子里又冒出哎呀光学法不行，得去做事，一放下书想去做正实法的事时却没有动力了，结果既没有学法也没有做好正实法的工作，人心是很难去的，就这样蹉跎了很长时间。后来看到同修背法的体会，我想我也一定要把法背下来，一开始背很慢，渐渐就快了，而且不像以前一拿起书潜意识里就是不想学，就有一种东西不让我学，甚至会觉得头痛，随着背法深入越来越爱学法，感觉能融于法中了。从背法到现在正实法的事情做得越来越主动，以前就算是做了心里也是不情愿，只是怕自己不能圆满才去做。从那以后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顺了，家中未修炼的常人不再阻拦我出去正实法了，以前我一提邪党不好家人就跟我急，甚至会辱骂大法造很大的业，现在开始听我讲真相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老年同修一起学法。在师父法身的安排下，我和几个老年同修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小型学法小组，共七人，有五名老年人，而且文化都不高，其中有几位是不够精进的，还有一个出现过几次病业，守不住心性上医院住院的。我明白师父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修炼环境，一个是为我自己的提高，再一个就是帮帮这些老年同修。师父心急，一个弟子都不想丢下。一，破除常人顽固的思想观念。老年同修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老了记性不好，学什么都记不住，因而更加懈怠。师父在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什么是常人因素？什么是低层法理？那固守的观念不都是人的因素吗？低层人的理怎么能控制修炼的人呢？人老了记性下降，神可不会。我鼓励老年同修背法，从短小的红银开始。另一个同修介绍他的背法经验，上班干活或者做饭时看上一句法，然后反复在心里背，直到背过再往下继续，不 不知不觉一天下来能背下两页书。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能使带孩子做家务的老年同修挤出时间来学法。倡导老年同修背法的好处是让他把心思都用在法上，别陷在人的框框里，处在那种一手抓人另一只手抓着神的停滞状态。我们定下每次集体学法时先发正念，然后每人背一首红吟，再开始学别的经文。我看到老年同修很想提高，他很受鼓舞，开始时坐在沙发上，随后坐到床上盘上两腿，他说真的想改变自己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做得非常好，他一天要背六遍红吟和红吟二，早晚各三遍，每十分钟背完一遍。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给自己定下了新的标准。二，把握好学法与切磋的比重，不能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切磋，而应当用于学法，因为我们急需在法上提高，而且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谈起来容易跑题，陷入常人那一层次中。学法就是充实佛性的过程，装得越多变化越快，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想尽快提高，唯有学法。切磋也是围绕学法和做好三件事，再加上整点发正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觉得时间很不够用。三，引导同修过好家庭关。老年同修的关大多数是在家庭中过的，由于不能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每当关难来时，极容易当成常人的矛盾，守不住心性，对子女发脾气，陷入矛盾本身中，却不能利用矛盾修自己，因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提高机会。我们一起学习了师父06年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明白矛盾本身并不重要，不必非要争个谁是谁非，能够退一步，对照师父的要求找到自己的不足，改正自己，提高上来，这才是目的所在。希望最后阶段我们都能更精进，让慈悲的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帮我去掉了怕心。2年前，当时由于本地多位同修被绑架判刑，一时间周围环境显得十分恐怖和紧张。每当我外出时，感觉似乎都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社会闲散人员监视、盯梢、跟踪，家里电话被监听。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明，用人心看待眼前这一切，升起了严重的怕心，怕自己遭迫害，承受不住而向邪恶转化，从而背叛师父、背叛大法而掉下来，怕遭迫害再给家庭带来阴影。那时候一看到警察就怕，于是我就把自己关到屋里，所谓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不与同修见面，不和世人接触，更不能讲真相救众生了。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得很厉害，严重时食难进，起难安，不能学法练功，人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我每天都在苦闷沉重的压力下度过了2年之久。这2年期间，多位同修到家里帮助我，帮助我悟法理。终于在今年年初，我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但刚开始还是很害怕，有时感到有人跟踪，有时正在学法时听到街上警车叫，心里还是通通的跳个不停。随着不断的学法，在同修的帮助下，逐渐法理越来越明了，正念越来越足了。同时我也不断的向内找，挖自己怕的思想根源，认识到怕这怕那，其实就是怕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失。怕心是保护自己的一颗私心，而我们的修炼是成就未来新宇宙无私无我的觉者。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有风吹草动先把自己保护起来，怎么能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怎么能主宰得了未来的宇宙呢？又怎能保护了自己宇宙里的众生呢？法理明了，正念强了，基点对了，渐渐的我的怕心没了，堂堂正正的参加集体学法了，再也没有被监视被跟踪的感觉了。现在我每天坚持集体学法，并能面对面的跟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了，生人熟人一样讲，并收到较好的效果。在这里我诚恳地向那些至今还没走出来还不敢走出来的同修奉劝一句， 赶快放下人心，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只要你走进这集体学法的环境，你就会感到心性提高得很快，真是突飞猛进。因为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之路，人神一念，千万别因这一念之差挡住自己走向神的脚步，给自己亿万年的等待留下遗憾。其实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师父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就看我们怎么去走了。我真后悔由于严重的怕心，曾一度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还不自知，真是执着太重迷方向。我真后悔我走出来太晚了，在正法的路上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错过了多少救人的机会。师父是慈悲的，然而法也是有标准的，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不就是让我们这些没走出来的同修赶快走出来，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同时修好自己，达到标准吗？当你摆脱旧势力束缚，堂堂正正走出来时，当你参加集体学法，和同修互相切磋交流时，当你走到人群中讲真相，使世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时，当世人接过你送上的大法护身符，一再向你道谢时，当看到越来越多世人被救时，你那种轻松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让我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尊苦度，不负众生期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一生之计在于勤。相传释迦牟尼佛将要圆寂离世时，曾留下最后的戒律，其中之一就是不可贪睡。佛陀说话一定有很深的内涵，特别是临终时的话更加值得珍贵，这也许是佛陀指点给他弟子最重要最应该注意的修炼要素。几千年过去了，佛陀的话对于今天的修炼人依然闪现着大觉者理性智慧的光辉。贪睡的本质就是懒惰，而懒惰正是人的魔性的表现。可以说，不除去懒惰的习性，就是在助长自己的魔性。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保证学法练功的时间，每天早晨都会很晚起床，总有一种睡不够的感觉，心里着急，可是在行动上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感觉每天都是在浪费时间。后来经过思考，我发现在修炼路上缺了一个字，勤。古人讲，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我却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在了睡觉上。同时我想到释迦牟尼佛对他弟子的叮嘱，一定是人在修炼的路上的大障碍，明确指出来就是要修炼人需要突破，特别是我们的大法修炼。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自己就该自我约束，精进修行。在很多佛家故事中，有的僧人修炼几生几世，每一世修行都很苦，可是他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心性守不住，就容易掉下去，使修炼成果前功尽弃。作为大法修炼者，要在一生就修成，而不是几生几世的修炼，那么就要求修炼者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断修去魔性。由此我想到，明慧电台推出每天播放练功音乐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参加早晨的集体练功。我们修的是大法，不讲究时间、地点、方位，而且是法练人的功法。可是大法也有大法的传统，在中国大陆99年之前，大陆弟子每天都是早晨4点到6点到公园练功，不分寒暑，不论刮风下雨，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的维护吗？迫害近10年了，有很多修炼人出现身体老化的现象。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练功初期就可以使身体达到年轻化，所以有的老年人看起来很年轻，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可是很多大法弟子修炼多年却出现老化现象，
这不正说明是练功不足造成的吗？也许有的人会说，因为忙于救人而没有时间练功。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了佛光普照、离异圆明的道理。一个充满了高能量物质的身体，说话时散发的都是能量，这不是能更好地抑制常人的不好的思想业力，使之能够有正念，接受真相，从而达到更好的救度效果吗？能够早起练功，既是维护大法的传统，实现真正的性命双修，也是去除魔性，加强身体能量，从而更好救度众生的必要条件。因为曾经梦中师尊点化，沈阳地区早晨练功坚持的不够好，与同修交流时发现有近一半的同修不能坚持早起练功，谈出来希望能够对我们沈阳地区的同修是一个提醒，希望我们沈阳大法弟子不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做好三件事，更加精进，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会向内找。我是修炼了十多年的老学员，师父多次讲法中都是让我们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可我修炼了这么多年，至今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向内找。我这人各种不好的心非常的多，如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遇事急躁等，在常人社会中也不知道造下了多少业力。修炼后，师父把我这个业力满身的人洗净，从此我发誓今后一定要信师信法，兼修到底。不管怎样，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跌跌撞撞中，靠着师父的呵护，我总算走了过来。这段时间反思自己，发现还是有不好的思想业，争斗心特别突出，不让人说，一说就炸。没修炼之前这样，修炼后又改变了多少啊？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自己就像手电筒，光照别人不找自己，老看别人的不足，从不找自己的错。例如我和孩子他姑前几年关系就搞得很紧张，99年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孩子们就对我有意见，再加上协党搞株连迫害，使家人也不能够平安度日，孩子们怕因我练功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他姑到我这住时，他就和孩子们一起说，我这不好那不是，总之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天我俩走在街上，走着走着说起这事儿，我说你以后不要和他们说那么多，对你和他们都不好，你知道这些年他们对我啥样，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一分钱都不给。他接着说，那是你自找的，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火冒三丈，和他吵起来了，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对他意见非常大。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不是自己没修好吗？慈悲心哪儿去了呢？师父在《红营二》中写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他和孩子们给制造的这些关，不正好是自己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现在感到非常内疚，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这一招可把我吓坏了，老以为自己修得还可以，怎么还有这么多坏东西呢？差距太大了吧，自己还和别人争谁对谁错呢？是自己还没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来。说到底就是这个私字在作怪，没把它彻底修去，遇事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得失，不能用慈悲心去对待所有的众生，所以才会有矛盾发生。让思这个坏东西在我们的空间场彻底消除，今后多看书，向内找，向精进的同修学习。在这儿非常感谢明慧网的同修们，使我学会了向内找，今后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向内找，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解体这场邪恶的迫害，抓住时机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返本归真之路》。我是98年喜得大法的，经过10年的风风雨雨，在大法中走到今天。除了体会无病一身轻之外，大法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震撼着我的心。回想起正法中修炼经历的那一幕幕，无论在人间还是另外空间，真是惊天动地。关过得好时，那是修炼中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关没过好时，是心性不够，物在人中。修炼了10年，经历了许多，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悟道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向内找和实修，悟道就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一定要用神的思维思考，而不能用人心去理解。那么在正法时期，就应该站在师父的基点与正法的需要上。就比如99年习恶打压大法时，很多人平时修得还不错，就因为这次有的人留有人心，没有放下人的观念，走了人道。如有的人理解符合人的状态修炼，当邪恶污蔑大法时，不敢去北京护法，认为这样没有符合人的状态。所以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切记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金金要指挖根。也许你这一个人的观念就使你走不出来，从而毁了你。我第二次从黑窝出来，知道三退就犯难了，跟别人讲没人听，甚至自家人都不理解，还说我搞政治。练功就练功，跟退党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师父教做的一定没错，这是正法的需要，作为正法弟子就必须要去做，但讲了别人不听怎么办？我知道我卡在这里了，怎么办？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不可能就此不前吧？既然是师父要求的，那一定能行，因为师父安排的关都是能让弟子过得去的，除非不想过。我想肯定是自己在对这件事上认识不清，于是我就多学师父关于三退的讲法和九评及漫谈党文化。通过学法知道邪党的存在是中国及世界众生的祸根，邪灵在毁灭众生，站在一个修炼者的角度，就应该救度众生，把众生从邪灵的祸害中解脱出来，心态一正，也就不怕别人讲我们搞政治了。遇到不理解的，我很坦然地解释，讲真相中只要一颗纯善的救人之心，效果就会好。这样我刚开始跟家人讲，一次不行两次，不放过任何生活中任何活动中接触到的人。慢慢的，家人及亲戚朋友基本上三退了。修炼就是难，因为在人中时常有人心牵扯着你，让你犯糊涂，做不好三件事。三退讲了一段时间，好像又开不了口了，也没什么讲了。走到街上碰到人，知道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是打不开口，一急人就走了，错过了。每次这样心里很懊悔，恨自己没用。我悟到这好比见死不救，与杀人有何区别？虽心里明白，但一时又很难突破。有段时间我甚至害怕出门，不想与人接触。我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但有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就在这时，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问我做保险吗？本来我对这事很反感，但是一想，没有偶然的事，这是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一个突破的机会呢？不管怎样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外界又有接触的勇气了。这次遇到很多有缘人，还帮退了几十人。期间那种巧妙，更让我体会到师父的伟大无所不能和对弟子的用心良苦，也让我体会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都要悟道，遇事要顺其自然。回想起三退的经历，做得不好时，是一颗有为的心障碍着，人的观念太多，有分别心，这个人好讲，那个人好讲，这人什么身份， 还有爱面子的心，后来静下心查找，还有隐藏很深的妒忌心。这么多观念，这么多人心，又加上时间一长放松了自己，没有真正做到实修。后来我悟到三退中，一是为了救度众生，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彻底的一次实修，去人心。就像转法轮中讲的一样，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我觉得我们应真正放弃人的一切心，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真正的神。让我们共同精进吧，同修们。
首先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的稿件不必从99年说起。大陆同修揭露迫害的文章对营救同修讲清真相起着关键的作用，可是有的同修在写稿件时往往陷入从小被恶党教育系统所灌输的写作文的观念中，而忘记了起码的常识。假如一个人落水了，我们呼救的时候应该告诉别人落水者现在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如何，是如何落水的。我们不会首先告诉别人落水者在10年前做了哪些事情，在过去的10年做了哪些事情，最后才提到落水者在哪里。可是有的同修在写某位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文章时，往往从他什么时候修炼开始写起，接着写99年他到北京上访遭到迫害，一直谈到2009年，最后才告诉读者当事人于2009年3月被恶警绑架，请大家营救。请大家知道，写文章就是告诉读者一件事情，就如同和别人说话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和别人说话，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写文章，唯一的区别就是在遣词造句时正式一些。请大家不要被学校里灌输的写作文的观念所障碍，那些观念很多是党文化的走形式假大空，是我们应该去掉的。在写揭露迫害的文章时，请同修开门见山直接告诉读者当事人最近遭到迫害的情况，使读者读了第一段就知道了事情的大概，接下来可以补充此次迫害的更多的前因后果，再接下来可以谈到当事人在此前曾遭受的迫害，但也不要从99年谈起，请先谈近期的迫害，或是此前比较严重的迫害，如此前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或曾被酷刑逼供、酷刑致残等，然后可以谈99年以来遭迫害的更多情况，最后可以谈谈该同修何时开始修炼，修炼后受益的情况，同时谴责恶党迫害这样的好人等等。除了从头谈起的流水账，另一个极端就是书接上回的没头没脑。比如文章上来就说某某某同修的案子上诉到哪个法院，家人去探视被拒绝，如何如何，但是该同修何时被绑架的，因为什么被绑架的，何时被非法判刑的，判了几年等等，完全不告诉读者。作者是假设读者一直在跟踪该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以为读者是营救小组的成员，这显然是忘记了起码的常识。大多数读者是对此事一无所知的陌生人，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这样告诉一个陌生人吗？还有的同修送来的短消息说某某村的同修被如何迫害，以为读者是本村或者本城镇的人。明慧的读者在全世界都有，绝大多数读者都不知道某个村在哪个省市县镇。最后再次请同修设身处地的想想，当我们告诉一个陌生人一件事情时，而对方的时间和耐心都有限，随时可能离去，我们应该怎么样告诉他这件事，我们告诉他这件事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方式。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谈对晚会光盘刻录与发放的点滴做法。对于如何做好神韵晚会光盘的刻录和发放，明慧网上已有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 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此也谈谈我们地区的点滴做法。一、刻录方面，我们是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用量不大，本着对大法负责的态度，每刻一张都要经过数据验证，数据验证成功后的盘效果都非常的好，数据验证失败的盘，有些是因为超刻录，有些有少许刻录盘上的数据与原文件不符，但这样的盘也不一定不能用，这时就用 VCD 播放检查，效果不好的绝不发放。过程中我们明显意识到刻录效果与自身的状态有着直接关系，状态不好时就容易出废碟，这时就停下来反思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有了什么问题，认识到后及时归正，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一切干扰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刻录时，无论是刻录速度还是质量都非常好。二、发放方面，首先是面对面发放效果好，这里亲朋好友不必多说，主要是针对陌生人，我们往往采取的办法是先找话题聊上几句，待时机成熟拿出光盘说，我这儿有一套碟子，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被专家誉为国际顶级盛宴，超一流水准的演出，我刚看完，太美了，送你看看。多数人都会被精美的外包装所吸引，欣然收下。再有，在发放时要慎重选择最佳环境，在公共场所发放地点必须选择清洁明亮适当的地方，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一改以往发传单时每户一份的做法，楼房每一单元一次间隔的只发两三户，挂在门上或者粘在门侧墙上，得到的人非常珍惜，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没有被扔掉的。要记住今天发的是哪两户，下次再发另两户，直到发完。在发的过程中，不但每户不掺其他资料发，就是同一单元只要发光盘了就不再发其他资料了，这样人们就会更容易接受。在发光盘的前后辅以大量评价晚会的传单小册子，这会促使没看到晚会的人急于想看，看过的更明真相。这样做虽然自己辛苦点多走些路，但收到的效果是好的。总之无论是刻录还是发放光盘，心态一定要纯正，慈悲方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秀莲的文章，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度众生。师父说，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任何社会的一个角落中，你都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无论你是讲真相也好，证实法也好，没有直接做大法的事也好，你都在救度着众生。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这些年来我按照师尊的教诲坚定地走在证实法的路上。99年到2000年期间，我们地区真相资料很少，不够用，我只好自己动手写。那时小孙女儿才几个月，买菜做饭带孩子，家务全由我一个人做，时间很紧，只能抱着孩子学法。孩子睡了，赶快用复写纸写真相传单资料，再抽时间去发，实在脱不开身就抱着孩子去发，孩子长大一点就背着去发，有时要上五六层楼发，汗流浃背，可我从来不觉累，很轻松。晚上我抓紧学法练功，自然休息时间就比较少了，但我精力充沛。孙女儿大了送托儿所，随着政法形势的需要，我在家建立了资料点，资料充足了，我和同修坐车到农村或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我们也很重视发正念，边发正念边讲真相，我们还带着油画棒，看到合适的地方就写上法轮大法好等标语，每次都很顺利。有一次去农村发完真相资料回家，路上看到一位近80岁的老太太坐在地里艰难地掰玉米，我过去告诉她真相和大法的美好，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教了好多遍他才记住，他把真相放在衣袋里，说回家让孩子们看看，老人得救了。我内心感到非常欣慰。晚上我们都要徒步走很远去发饲料，回来两条腿很累很疼，可一打坐就好了。师父为众生吃尽了苦，我们只动动腿动动嘴，为正式大法救度众生苦点累点算什么。一次我一人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因村子大路不熟，好像走到前几天发光盘的地方，心想我刚来这里发过光盘没几天，会不会有人在监视。没过两分钟，真有人骑车追来了，嘴里还喊着你往哪里跑。我边跑边发正念定住他，我再回头看，追我的人没了，我安全地回到了家，向内找。这次出现的问题显然是由于自己的不正的念头招来的，是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要不是师父时时在身边呵护着弟子，不知会出现什么麻烦。这事告诉我，发资料正式大法的同时，一定要静心学法，在法中归正一丝一念，正念正行，让自己真正的神起来。一次到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发完一个楼栋，下到一楼时看到大门锁了，心想会有人给开门的，到大门一看真的锁上了。一回头看时，一个老太太已经拿着钥匙到了楼底，说我有钥匙开门。我心里顿觉热乎乎的。还有时到装有防盗门的楼栋发资料时，发现门是锁着的，可我一拉门就开了，顺利的发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法力，都是师父的安排呵护。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开始有怕心，做不到位，随着认识上的不断提高和坚持面对面的讲，怕心慢慢的去掉了。每天我都到菜市场商店里公园里讲真相劝三退，有些小商小贩，马路上的行人和远地来早市卖货的农民等，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一会儿就能劝退五六个人，他们都说谢谢你了，为讲真相救度更多人，常常会多买不少蔬菜等东西。为这老伴儿经常说我买菜过多浪费钱等，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们利用时机赶快抢人救人，为此多花点钱我情愿。我和一个同修配合，一人讲一人发正念，晚饭后到人家里讲真相劝三退，一次去两家挺顺利的。一个单位的退休老工人见到我高兴地告诉我，大法太神奇了，我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新年晚会的光盘看不够，我有糖尿病，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快，护身符我老戴在身上。说着还把护身符掏出来让我看，最后他说这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我说你诚心念着红福常伴善良人，经我劝三退的人中有干部工人农民大学生中小学生等，记不住有多少了。世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大法的美好，有的自动地为大法弟子说好话，保护大法弟子。以前修炼不会向内找，即使找，找得浮浅，挖不出根。多学法和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学会了向内找，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师父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在艰苦的环境，在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所以除白天听法看书外，每天晚上我都要学一讲法，我们经常一起集体学法，交流切磋，找出差距，比学比修。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给予的太多太多，我们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我所做的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更加精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这朵小花健康开放了五年了。明慧网上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过关于个人资料点的问题，我从中受益良多。今天我也来谈一下我这朵已经开放了五年的小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是，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等这些方面的事情上， 只要我们做得正，师父一定会帮我们。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关键是想到就要马上动手做，不要懈怠。5年前，我怀着一颗热切的正视大法的心，想要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师父就帮了我。我从未学过电脑，也不知道什么叫资料点。我将建立资料点的意义告诉丈夫和孩子，他们就耐心地帮助我。我从开机、关机、运用鼠标、联网这些最初步的东西学起，很快学会了搜索明慧网，并上了明慧网。当时真是激动得不得了，网页上能打开的标题条条都看了个遍，就看到了明慧周刊。我想如果同修都能看到这明慧周刊该多好啊，但是没有打印机，经济上也不宽裕，心里有些急。这时单位突然叫我去完成一项工作，还发给我600元钱奖金，于是我有了第一台打印机和第一批耗材。在师父的加持下，由于家人的帮助，自己不懈地摸索，终于把明慧周刊做出来了，而且效果很好。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把明慧周刊送给周围认识的几个同修。开始他们还不太愿意看，时间久了他们也离不开这周刊了，直到现在。做久了越来越熟悉，信心越足。师父的新经文、大法书、小册子、护身符、书签、不干胶、九瓶共产党等等，慢慢的都能熟练的做出来了。同修需要的就做，不浪费，不积压。做大法书籍我十分严肃，不随便排版，不多字少字。做资料也只按明慧网上的去做，其他网上的文章不作为真相资料来做。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干胶很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贴，很随意，就做了很多。结果同修一张都不要，我想丢了不行，既然做出来了就要发挥作用。于是我1年365天都带着，只要方便走到哪儿贴到哪儿，大概用了2年时间才贴完。几年来我用了几个打印机了，一直用一个牌子，这样容易摸透该机型的特征，有什么问题到资料点技术网上一查，自己就知道了。自己解决不了的，该换什么零件，直接到维修处换，马上取走。维修处一般要登记你的联系电话，你可不要把真实的电话留给他，随意写一个就行了。买其他的耗材如纸墨等，最好在一个店里买一回两回，装着不懂的样子，就说帮别人带的，很随意的。资料做好要给同修，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是上班族，上下班时间内给同修是很方便的，也有不方便的，这就要谨慎点了。跟对方约好了后不用电话联系，不管手机座机，即使对方忘了或来不了，过了约定时间半小时我就离开了，或用外面的公用电话给对方打个电话，在电话里都用亲戚的称呼，姑爷、老表等等，等你吃饭你怎么没来呢，几句话就明白了。为了资料点的安全，修口很重要。有一个老年同修搬家来到我所在城市，没有资料看，很着急。当我听一位同修说到此事后，主动去找他联系，一直给他送资料，我不告诉他资料的来源。3年来他一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及电话号码，我们从不用电话联系。但我每次去找他时他都在，有时刚好从外面赶回来，就像等我一样，很神奇。做资料中会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问题。有一次我做师父新经文，刚开始做的封面标题是黑白的，后来做的标题是彩色的，排版也更美观。我在分装时就把彩色的、美观的分给自己平时较要好的同修，黑白的就分给我认为修得不怎么样的同修。不知怎么的，那天半夜醒来一点睡意没有了，突然想起了我分装师父新经文的事，心里觉得很难过。这件事上不暴露了我的私心和分别心吗？平时总觉得自己很无私，很怎么样怎么样，这下暴露出了我修炼的真实状况了。我马上起来打开已包好的师父的新经文，黑白的拿出来给我自己，把彩色的放在同修的包里。 这件事情一直在鞭策着我，一旦发现有了私心，马上抓住他，解体他。做资料是很辛苦的，这是肯定的，不管是心理的还是身体的，压力都有。我基本上对同修有求必应，在这期间也暴露出我很多不好的想法，如干事心、显示心、埋怨的心等。到约定地点给同修送资料，如果同修来迟了或没来，心里会不高兴，心想我这么辛苦给你准备好又给你送来，你还要迟到，还要忘记来取，这时对同修的宽容之心不知哪儿去了，甚至还觉得为同修做了很多，为大法做了很多。尽管上法理上明白都是为自己做，当初是自己千方百计才建立了这个家庭资料点的，应该感到欣慰，感到神圣才对。当然首先要感谢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做资料的心态基点直接反映我们个人修炼状态和精进程度，所以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正念。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什么紧张、什么怕、什么邪恶等都与我无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势不可挡。任何邪恶、黑手烂鬼都没有资格，也不配干扰我、迫害我。有时我会想起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差一难也不行，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只要坚定这颗心，什么都挡不住，一切磨难都是假象。我们也同样是，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一心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有师父在我们身边，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希望更多的同修都来上明慧网，这件事应该说是很简单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资料点，没什么难的，经济上问题不是很大，一般上班族个人是可以维持的。我以个人的方式维护着我的资料点，我每天都要为我的小花发正念，全面清除、彻底解体一切妄想干扰、阻碍我做资料的邪恶因素，常年都这样坚持下去，资料点空间场干净了，做起事情来就更顺了。我想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没有榜样，自己去开创吧。无论怎样，我的体会是，有师在，有法在，没有做不了的事情，就看你到底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有多坚定。我家这朵小花开了5年了，依然灿烂开放，相信它会一直开下去，圆满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里再次感谢明慧网和周围同修给我的帮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劝三退经验介绍。为啥现在活得没意思？现在社会的人很多都觉得活得没意思，没有什么人生目标，整天忙却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有一种混日子的感觉。从法的一面看，是众生都在等着得救；从人的一面看，是邪党把人生存的环境给毁了，表现出来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也是人人都关心的事情。劝退时我就从这方面切入话题。首先我会打声招呼，嘘寒问暖，这样比较容易接近，然后会问问生活过得如何，一般都会回答凑合、还行、一般，表示满意的比较少，这样就可以因此引出活而无味的话题，接着就可以顺着话头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人生活没有保障，一个政府、执政党应该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提供保障，以现有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足以能够解决，为啥没有解决？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在中国 0.4% 的人占有了 70% 的财富，一开始我还有些怀疑，但你看现在的贪官都是以亿元为单位贪污，所以老百姓不但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方面得不到保障，相反你辛辛苦苦挣点钱都被共产党通过这些管道把老百姓的血汗榨干了。这 4% 的人几乎都是中共高官、幕僚及其子女，他们捞了以后知道不是好道来的，不但不给老百姓花， 还都弄到国外去了，剩下的有限的财富十几亿人去分，那还能好？所以你看，为啥现在丢自行车的人这么多，每个人都丢，还不止几辆。一开始我还挺恨小偷的，后来丢的多了，我也不再恨小偷了，因为现在老百姓都没有活路了，这就是共产党逼良为盗、逼良为娼的结果啊。人都是有基本的良知和羞耻的，谁好好的愿意当贼当妓女啊？你看现在当官的天天吃喝嫖赌，还哪有点天良啊？谁还想着点老百姓？你天天忙忙碌碌的，忙了一个月挣的还不够他一顿饭的，他要是搬家有病子女升学啥的那就发了，可老百姓摊上哪件就完了。其实呢，这个共产邪党是西方的一个垃圾，用共产党宣言来解释，它就是一个幽灵。你看西方那么发达富裕，为啥在那儿产生，谁都不留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祸害人。从西方被赶出来后，让苏联东欧捡去了，现在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不都把它解体了吗？因为它到哪儿都祸害人，它不但让老百姓水深火热，最狠毒的还让人把生命交给他。都知道共产主义是一个骗人的东西，但他让人从小学生开始就把红领巾给你套上了，对着血旗宣誓，把天真无邪的生命沾上血腥味，为他奋斗一生，把生命交给他。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敬天敬地敬父母，凭啥把一生和生命交给他呀？中国人都知道善恶是有报的，他干了那么多坏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人生存的环境全都给毁了，他能不遭报吗？你看现在天灾人祸的多多呀，小孩喝的奶粉都能往里下毒了，跟着他还能有好吗？这就是给人提醒赶快离开他。现在老百姓都在传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中国人在生存的过程中都被他欺骗过，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对他发过毒誓。中国的老人都知道誓言是不能随便发的，过去有很多事例发过的誓言是要应验的，过去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可得把这个毒誓抹去。三尺头上有神灵，心到神知，只要你点个头，小名化名都算数，咱就跟他彻底划清界限了，帮你起个化名觉醒退出他，以后有什么大灾大难的，让神佛保佑我们，别跟共产党一起遭殃下地狱。上述的都是老百姓感同身受的一些事，都是实在话，在讲的时候是互动的，很容易被接受，一般的都能坐下来。分手前再嘱咐一句，遇事默念法轮大法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讲的时候结合一些老百姓之间发生过的具体事例，效果更好。以上是我在劝退的时候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够对同修有所帮助。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